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的读经进度来到箴言的第十八章。箴言这卷书不同于前面读到过的律法书和历史书，它不讲故事，没有剧情，没有长篇的论证或冗长的说教，整本书都是通过短小精炼、意思明确的格言警句向我们传递属天的智慧。所罗门的箴言，它不仅仅是古人智慧言语的集成，也是神的灵透过所罗门向我们说话，为了教导我们在地上如何行事为人、待人接物。在各种人际关系的处理上，没有哪一本书比所罗门的箴言更管用。每一句简短的经文里都包含着属天的伦理和智慧，它揭露世上的恶，传扬各样的美德，并制定法则，劝勉我们在行事为人上要有聪明智慧，能在每天的生活中活出信仰，容神一人。按照读经进度，今天我们来到了箴言的第十八章。箴言这本书的每一节经文，它本身就是一句意思完整的格言，上下两节经文之间一般没有特别直接的关联，每一章收录在一起的经文也没有很明确的中心思想，我们不需要给经文划段落、分章节。所以今天我从第十八章里挑选了一些主题比较相近的经文来和大家一起导读和默想。这一章一共有24节经文，其中有8节经文谈到人口中的言语，劝勉我们要管好自己的舌头，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将会带来咒诅和羞辱。我把这8节经文挑选了出来，作为今天导读默想的经文。我们先来把选出来的这几节经文读一遍。箴言第十八章第4节，人口中的言语如同深水，智慧的泉源好像涌流的河水。第6节，愚昧人张嘴起争端，开口招鞭打。第7节，愚昧人的口自取败坏，他的嘴是他生命的网罗。第12节，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第13节，未曾听完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第15节，聪明人的心得知识，智慧人的耳求知识。第20节，人口中所结的果子必充满肚腹，他嘴所出的必使他饱足。第21节，生死在舌头的泉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好，经文就读到这里。刚刚读到的这几节经文都关乎到要管好自己的舌头这件事情。其实人口中所说的话最能体现他生命的光景，显示出人的性情、品德、涵养和知识。智慧人的舌传讲知识，愚昧人的口则吐出愚昧。义人的舌发出的是恩慈、良善、谦卑和仁爱的话语，他用温良和平的言辞使自己所到之处充满了和谐与安宁。而恶人的口发出的是乖谬、嘲讽、挖苦、控告的言语，他们不断挑起是非，引来争议。第4节经文说，人口中的言语如同深水，智慧的泉源好像涌流的河水。这里讲到人口中的言语如同深水，聪明有智慧的人，他们心中有宝库、有泉源，能使自己在各种不同的场合下自然而然地说出恰如其分、 安慰人心的话语，使听到的人得益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神的话语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的泉源。敬畏神并与神同行的人，他们口中发出的言语好像涌流的清泉，甘甜又明净。合宜的话从他们口中说出来，使听到的人如沐春风，如饮甘霖。但恶人心中没有神，他们不敬畏神，也不尊重人，他们藐视旁人，用尽指责挖苦的言语来贬损诋毁周遭的人和事。前不久我去牙医诊所洗牙，亲眼目睹了一场口舌的纷争。我想把这个故事分享给大家，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接下来要导读的几节经文。这件事情发生在上个星期五，当时我去牙医诊所洗牙。当我走进诊所大门，在前台签到的时候，看到我的牙科医生林医生坐在前台的电脑前，正在向一对夫妇解释今天 X 光检查的结果和下一步的治疗方案。电脑屏幕上显示着病人 X 光拍片的黑白影像，林医生和言细语地在跟他们解释位于 A2 和 A3 位置上的两颗牙齿的治疗方案。突然听到那对夫妻中的太太高声打断林医生的解说，问道：我只有一颗牙齿不舒服，为什么要牵扯到旁边的那颗牙？如果治疗两颗牙齿的话，收费又要增加，对吗？林医生耐心解释道：起先我没有估计到在 A1 位置上隐而未现的智齿，所以治疗方案和先前计划的略有修改。那位夫人再一次打断林医生的话说：你们总是想方设法增加费用，开始讲好的方案不能更改，否则我们拒绝付费。林医生礼貌地说：你先冷静一下，等你愿意听我解释的时候再来找我吧。说完话，林医生起身离开了前台办公室。那位妇人的丈夫对妻子说：你为什么不能听完医生的话再质疑再发表意见呢？你到这儿来是为了看病，不是来吵架的。那个妇人立即回应说：不用听他说完，我就知道他的用意了。你要是不先发制人，就等着被宰吧。今天午餐你选的餐馆和你点的菜被人宰的还不够狠吗？她的话音未落，她老公已经起身拂袖而去，把她一个人给晾在那儿了。这位惹恼了医生又冒犯了丈夫的妇人，用她的言行很生动形象地诠释了今天 QT 选读的第六、第七节经文。第六节经文说：愚昧人张嘴起争端，开口招鞭打。所罗门在箴言里经常提到恶人失控的舌头如何伤害别人，同时也伤害自己。他们常常使自己无端地卷入纷争。愚昧人的嘴一张开，就会无缘无故地开启争端。就像诊所里的这个妇人，她还没听完医生的建议和方案，就无端猜测医生想要提高费用，于是就贸然打断医生的谈话，还以进攻性的言语表明自己拒不接受医生的提议。圣经教导我们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能成就神的意。当愚昧人说出的观点被人驳斥，遭人训责的时候，他不但不接受训诫，还要强词夺理，反戈一击， 于是又开启新一轮的纷争。就像诊所里的这个妇人，起初她的质疑冒犯了医生，使林医生转身离去，于是她丈夫劝解她，指出她言语中的冒失和过犯。如果妇人有受教的心，有能听的耳，她应该承认自己的错误，勒住自己的舌头，请求医生的原谅，使风波止步于此。遗憾的是，这个妇人愚顽又骄傲，她恨恶责备，她不仅不认错，还反过来对她丈夫发动攻击。提及午饭的时候，先生选错了餐馆，点错了菜肴，令她失望和不满。真是一波未平啊，一波又起。她用自己的口舌不断挑起事端，惹动怒气。这一次，她攻击的目标从林医生转向了她先生。愚昧人说话不经过大脑，他们每一次因言语冒失使自己陷入困境的时候，便试图用更多的言语替自己分辨洗白，以期摆脱困境。这种转移目标攻击他人的分辨本身就是口吐愚昧，所说的话将成为他生命的网罗，叫他陷入更深的困境和无奈之中，令旁人厌烦，也使自己蒙羞。愚昧骄傲的人常常张嘴起争端，而且每一次他们都不承认自己的错误，还分辨说自己是有口无心，或称自己性子太急，是刀子嘴豆腐心。殊不知啊，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会说出来。第十二节经文说，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人口中言语的败坏，源自于其内心深处的骄傲自大。诊所这位妇人未曾听完医生的分析和解释，就妄自揣测，并断定医生的动机是为了提高费用。她完全没有医学常识，也丝毫不尊重和信任医生的提议。她贸然打断医生的谈话，还非常不礼貌地指责医生的变相加价。她的这些言行源自于内心对医生的不信任、不尊重，以及对自己利益得失的计较和权衡。而且她也没有智慧和耐心去听完医生的分析，弄清事实的真相，而是武断地打断别人的谈话，粗暴地指责医生居心不良。是的，败坏以先人心骄傲，愚昧冲动的言语源自于顽梗骄傲的内心。第十三节经文说，未曾听完抢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这个妇人不只是贸然打断林医生的谈话，挑起纷争，当她丈夫指出她所犯的错误的时候，她恼羞成怒，反唇相讥，认为丈夫并不比自己更有智慧，午饭选错餐馆，点菜又出纰漏，这就是铁证。这个妇人的言行让人想到古人有句俗语说，恶事出于恶人。所谓恶人，就是武慢之人、愚昧之人，他们没有智慧，没有敬畏之心，内心充满的是埋怨、苦毒、争竞、比较，心中筹谋的是诡诈、狡辩、洗白和反击。对于权柄，对于周遭的人和事，他们缺乏最基本的尊重和信任。他们藐视神，恨恶别人的责备和管教，他们出言伤害、诋毁他人。恶人乃是蒙羞之人，神说，藐视我的，他们必被藐视。箴言这卷书从头到尾都在告诫我们要远离愚昧，寻求智慧，不要与恶人为友， 不要与愚昧结伴，要得着智慧，怀揣智慧。第十五节经文说，聪明人的心得知识，智慧人的耳求知识。这里所说的聪明人和智慧人，指的是那些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他们追求知识，寻求智慧，他们存受教的心，有能听的耳，他们用耳听取智慧，用眼寻求知识，用心把所听见、所捕获的知识与信心调和起来，使自己在真道上不断进步。聪明人从来不满足于已经得到的知识和智慧，他们不耻下问，上下求索，他们求问神的知识，求问自己当尽的职责和本分，求问寻找那条通往福乐的道路。这样的人，他们寻求就必寻见，他们不只是头脑得知识，心里得智慧，还要把所得的知识和智慧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使自己享平安得福乐。第二十节经文说，人口中所结的果子必充满肚腹，他嘴所出的必使他饱足。这里讲到人口中所说的话，如同树上的果子和地里的出产一样，会充满人的肚腹。这里的肚腹指的不是人的肚皮或人的肠胃，而是指向人的心腹，指向人心，指人的良心。人口中所说的话，反过来又会进入并充满在你的心里，影响到你的心绪和情感，或安慰你的心灵，带给你喜乐，或折磨你的良心，带给你痛苦。就像诊所里的这个妇人，她离开诊所回到家里，想到刚刚和林医生的争执，以及和医生和先生的矛盾，她会惶恐，会焦虑，牙痛的问题没有解决，下一步的治疗方案悬而未决，是继续和林医生对话，还是另寻诊所重拍 X 光，重新估价，与丈夫的矛盾又要如何收场？是继续冷战热吵，或是承认错误，请求原谅？在诊所里，他说的那些话，引出许多的问题和麻烦，带来很多的焦虑和不安。所以第二十节经文告诫我们说，人口中所结的果子会充满你的心腹，带给你饱足。注意哦，这里的饱足不一定是好事。如果心里充满的是美好香甜的果实，那固然令人心满意足，但心中若充满的是腐烂苦涩的果实，则会让人寝食难安，坐卧不宁。所以我们要非常当心自己所说的话，就像我们当心树上的果子，因为我们将要自食其果，这些果实的品质是好是坏，决定了我们的人生是充满甘甜和喜乐，还是充满了酸涩和痛苦。第二十一节经文说，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人这一生中，可以用口造就他人，安慰自己，也可以用嘴诋毁他人，伤害自己。这取决于他如何善用自己的舌头。温柔通达的言语安慰人心，愚昧粗俗的言语败坏生命。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将来有一天，我们每个人都要按自己的言语或称义或定罪，谨守口舌就是保全生命。希望刚刚选读的这几节经文对大家有所触动，有所开启。在这一章里，所罗门用了这么多的短句箴言， 苦口婆心、三令五申地反复告诫我们要善用舌头。我们对这些劝勉的最好的回应，就是遵行这些法则。愿我们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神面前蒙悦纳。愿神的恩惠慈爱常与我们同在。好，今天的分享就结束在这里。愿神祝福你。